是的，在天上的父，我们要一生一世要俯伏敬拜啊！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道路，你是我们的主宰，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是我们未来的盼望，你也是贯穿其中的那个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气息的供应者。我们真的是要仰望你，以你为我们生命的磐石，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一举一动。都在乎你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重生了，我们是葡萄枝结在葡萄树上，我们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啊！只是我们的生命要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啊，紧紧的来依靠你啊，从你那里支取生命的一切的供应，而且把当得你配得的一切的敬拜赞美都要归给你啊！这是我们一时一刻无法离开你的供应。啊，我们也要常常的感谢赞美啊！祝我们今天早晨，谢谢你再次给我们生命气息，再次给我们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聚集，一起来寻求你的面，让我们今天就继续的从你那里支取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智慧，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断的来经历你，也把更多的荣耀都归给你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读到第十章，撒迦利亚书第十章。那这一章进入到第九章这一大的段落这个撒迦利亚从前八章鼓励当时的以色列人继续完成圣殿的工程呢，开始转移了转向了，转向以色列人的未来许多的神的应许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讲的特别是，到了第十章里面，你会看到这里面有许多许多的应许我初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抓不住重点但是反复读的时候呢，发觉这里面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最后一句话第十二节是讲说，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这一句话为线索去回去去读整个这一章你就发觉读这一章有点像读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七个士，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有宣告七个士，我是我是我是如果你是羊的话，你觉得你是神的羊那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如果我们觉得找不到方向，我们需要道路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啊。”如果我们生命中充满了黑暗，充满了这种的低沉压制，觉得喘不过气来，觉得像黑夜一般的那个困苦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世界的真光，跟随我就不在黑暗当中行走啊。”所以你读第十章，你会发觉这里面有好多的场景比如说。农民要耕种了，他们需要春雨的降下。哎，神就说：“你来祈求我。”他们征战的时候面对强敌的时候耶稣说：“主说你们要依靠我我会为你们征战所以这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场景有些时候是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觉得好像这个日子没有盼望神亲自对他们讲话这个将来我会把你们招聚回来，不用惧怕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读进去。你可以借着你此时此刻的处境来读这一章不管你处在哪一种情况下神说我必使他们依靠我，一举一动都要奉主的名你在你的每一个处境当中，每一个难处当中你都可以支取这样的应许。就这个应许不光是给当时马上要面临四五百年的黑暗时期，没有先知讲话，耶稣来要等很长时间那等耶稣第二次再来，那要上千年那在这些等候的时期，他们如何能够有力量面对他们每一天的难处就是靠着这些应许，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处境带进来来投靠神。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的经文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非常实际的一章的经文因为这里面 设定三个场景啊，三种的情况呢，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实际所经历到的啊。第一个就是他们种田要收割的时候啊，这个当春雨的时候啊，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以色列那个地方一年有2次的收成，一次是春天，一次是秋天。他们到这个秋天收成之后，他们就播种了哈。播种呢要等候这个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到了五旬节左右哈，第一批的出产就会出来。所以春雨是很关键的啊。他们这个前一年播下的这个种子啊，能不能长得好，能不能有到这个春天末尾的时候有收成出来呢，是跟这个春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哈。这是为什么？他们被掳之前好多年呢，就去拜巴利，因为巴利是那个雷神、雨神，管这个农业的哈。所以他们在迦南地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主要的来源是靠农业，所以呢，他们就跟当地的人哈去拜那个假神巴利。但感谢主哈，在被掳的期间70年呢。他们在外地呢，巴比伦的地方不再做农业的事情了哈，他们是主要靠经商来生活啊，有收入啊。但是现在回来了，被掳归回，又回到这个地方，他们要重新的去，开始种地了。这个时候呢，神就提醒他们啊，不要再走回老路了啊。真神与假神是不同的啊。你看第二节，因为假神所言的是虚空，普世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啊，这是真神与假神的对照哈、啊。这个家里供的神，不光当初讲的那个拉结哈、啊、偷他父亲的神像啊，那家里供的啊，后来在士师记里也提到哈、啊，这个假祭司哈、啊、在家里面也供着这个偶像哈、啊，普世啊那些假神的那些的占卜的人啊，做梦的哈、啊、假先知啊。托这个梦啊，假的意象啊，向人讲话，这些如果不是出于耶和华的，都是不可靠的哈，是白白安慰人啊。当他们需要春雨秋雨的时候呢，他们要向上帝祷告，在他们这个生活的很实际的哈，种地要有收成啊，他们生活要有保障这件事情，他们要经历上帝啊。这是第一个种地的场景啊，第二个是打仗的场景。从第二节后面就讲，用羊来讲，这个羊受攻击了，而所以众人如杨流里，因无牧人就受苦啊！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公山羊通常是带头羊啊，这个牧人指着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这些领袖，包括祭司，包括那些假先知啊，这些人，他们本来是保护群羊的哈，在征战来临的时候。他们应该带着这些羊来投靠耶和华哈，你看后面就转到这个征战的场景了哈。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啊，骏马在阵上，这是打仗哈。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哈，敌人那些虽然有很强的这个马兵啊、战车呀，不要怕他们啊。房角石是整个这个房子哈，这个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它也是承重的石头哈。钉子也是啊，我们记得读到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哈，这个钉子上面挂这挂那哈，它是承重的一个象征。征战的弓啊，更是在打仗当中不可缺少的哈，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场景啊，是这个羊群遇到攻击，以色列人在征战当中，他们要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没有什么惧怕的哈。再强的这个马兵战车，他们也不用惧怕啊。所以还是讲到哈，他们要在危险当中要依靠耶和华。第六节往后呢，是另外一个以色列人经历的实际的场景，就是他们被分散，神管教他们啊，让他们离开，去了其他的地方哈。这个第九节，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哈。他们一旦被掳到其他的地方啊，他们 有可能陷入到一种的哈被气绝、绝望，觉得前面没有这个光，没有这个希望哈这样一种的境界哈。第六节说：“我要怜悯他们，他们必像未曾气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在这个绝望当中哈，他们聚在一起，人数众多，他们还可以抱团取暖哈。一旦被分散，漂流到异地他乡，哈，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之下，啊，要仰仗别人的气息、怜悯、施舍，他才能够继续的存活，是很艰难的，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啊，神他说，你们要在一举一动，哈，在凡事上呢，都来依靠我，必得以坚固，哈。所以今天我们因为是处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哈，所以刚开始读这一段有一点觉得遥远啊！我们回到当时人的处境当中啊，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啊。他们每天要生活，要种地啊，在这件事情要依靠神，危险会来到，别人会欺负他们，会攻打他们，征战当中不要怕啊！他们真的是被掳到、分散到世界各地啊！这个时候，神说：“你们要在凡事上来依靠我，就得以坚固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今天我们怎么读这样的经文，我们可能没有落到像以色列人落到那个光景当中，但是今天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它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啊。
这一章是延续到第九章一直下来。第九章是讲到弥赛亚来之前一些情况，特别9节10节就讲到很有名的那一段，弥赛亚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那这一章我读的时候，最早读跟牧师一样，没什么头绪啊，但是再仔细读，发现一个很值得我们安慰一点啊。这一章从第六节，actually 从第一节就开始了。你算算看，有几个 B 字？15个，全部是神的应许。春雨的时候跟他求雨，他必降雨；坏领导、坏牧人，他必惩罚，他使犹大家好像他的羊，必在战场上变成骏马一样，必像勇士一样。第五节，一直讲的必15个，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说，这些全是神的应许。我们今天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支取神各种应许，因为耶稣用他宝血来救赎了我们。我们成什么样的地位？啊，这是应用方面啊。我从第六节读到12节的时候，我就在想，第六节当然讲到南国跟北国，因为犹大家被拯救，约瑟家也被拯救，神连续他们，就像没有被神弃绝的一样。然后第七节开始啊，就全部讲北国的事情。我们晓得北国从722 BC 就被亚述掳了，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有人说那是失落的10个支派，好像神只有让被掳到巴比伦的南国的一些人回归。到底北国人去哪里了？那这边就有几个应许啊。第8节说，他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而且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第九节说，我把他们播散在列国中间，就像撒种一样，而且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就纪念他们的耶和华神。然后这一节的结尾说，他们的儿女啊，都必存活，且得归回啊。会归回的，就像当年他把他们的老祖宗从埃及地招出来，去到迦南地一样。所以第4节中间讲到领他们出亚述， 啊，这个亚述当然是代表被亚述掳之后驱散到世界各地的那些以色列北国百姓，因为特别讲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些都是北国那个领土啊，他们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但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实现，也许有我们不晓得，也许是一部分一部分回来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相信神这样讲他必成就，至少在那一天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按照启示录讲他们都会回归。十一节有个地方不太好解释，他说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这个苦海啊，一般人解释说像个苦难的海，就像当年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们要这么辛苦的经过被兵追击，然后到了那个红海边的时候，那整个过程。但是耶和华神会眷顾他们，不管是亚述的骄傲都会变成卑微，埃及的权势也必全然灭没。这全部讲到神的应许，那这个跟要来的弥赛亚很有关系，所以第九章讲到来临的弥赛亚，第十章就讲到这个弥赛亚未来对他们的应许。刚刚牧师已经提到十二节很多次了，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个一举一动我特别查了几本不同的英文版本，也就是说他们必奉我的名 march 行军过去，有些人说他们 walk up and down， 就是一切行动都要靠神。我们曾经堕落过，我们犯了罪，神怜悯我们，神拯救了我们。我觉得做基督徒有一个秘诀啊，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向他祷告，因为他讲过的应许他会实现，他不能够背负自己，不管我们在什么地位上面，什么情况，什么苦难也好，相信神的带领。以色列百姓过去这么悖逆，他拜偶像，虽然被神驱散到世界各地，但是神应许他会成为他们的牧人，把他们带回。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千万不要被魔鬼控告，好像做什么坏事没有办法跟神祷告，没有办法见神的面。 No， 他的恩典永远存在，他是我们的耶和华，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刚刚的诗歌讲的，我们是有福的一群。
哎，吴长老特别提到这个，讲到北国哈，因为这个时候南国的一部分人已经一批一批的开始回归了哈，北国被掳的时间、被灭的时间更久，好多人是找不到的哈，所以这个信息是很宝贵的，就是属于神的哈，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呢，不管被分散到哪里啊，丢到哪一个角落啊，不被别人注意了，但上帝都纪念，上帝都想着他们啊，那将来这句话都会应验的啊，不管分散到世界什么地方，上帝会发丝声像牧人啊，招聚羊一样把他们再招聚回来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
我读这一章第一节就把我抓住了。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我读到这儿，我就在想，既然是下春雨的时候，干嘛要求雨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在下春雨的那个时候，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这告诉我们什么？我就为这件事情向神祷告。我后来就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神就是说，我们要坚定地寻求我们的神，不论在任何时刻。好像你觉得这是惯性，到时候就该下雨了，你还是要求。为什么呢？神是真正的供应者。 这个就常常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要觉得我是神的儿女，神就该怎么照顾我。我们要主动的亲近神，向神祷告，依靠神，这要成为我们向神一个谦卑寻求的一个人。这一点的话也看得出来，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后，那里的象比以前多了几十倍。过去非常干旱，他们被掳之后，但是之后神就按他的应许降下当地的春雨。我觉得真的是神是一切的掌权者。再一个就是第三节特别提到，我耶和华，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的羊群，就是犹大家，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这个他是指的犹大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定出来了，弥赛亚是从犹大家而出，因为他是一切的根基。所以犹大支派是做王的，这在雅各的这个祝福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神一直是按这样行。所以第三节、四节、五节都是讲的犹大家，第六节开始就是提到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这就是南国北国都一起提了。这个篦子我也数了 一次15个，真的很有意思，前面一段7个，后面一大段7个，一开始第一节有一个，这是神的丰盛的应许。你光是读这个第六节，你就会真正体会到坚固、拯救、归回、怜悯啊，应允，这就提了一群。到了第六节的时候，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怎么才像未曾弃绝的？这个地方明明是被弃绝过，怎么又像未曾弃绝的呢？我这个地方又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说这个衣服破了，补个补丁都还看得见，他们被弃绝了又回归了，那当然有痕迹啊，怎么像未曾被弃绝的？我是觉得在求问神的过程中，我一下子我就是认识到一点，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献牛献羊，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他们的罪，但是主耶稣他将来他是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过去我们都迷失过，但是现在主耶稣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不是遮盖，真是洗干净了。将来我们回归到神面前，我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哎呀，我心里满了感恩，我觉得主的恩典，哎，这么早就说得这么清楚，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很麻木，体会不到，就是我们身上连一块补丁也没有，全部被洗白了，洗干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要保持我们在神面前的洁净，我们要圣洁，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满心的感恩。我觉得在现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不要一天嘟嘟囔囔的，要充满了感谢的心。最后一节大家都提了哈，12节，我查了一下，说这一节圣经啊是用希伯来字的交错式的诗写成的，是4句诗，就是 A 第一 B1 是第四，然后第二行是 B， 第三行是 B1， 它是这样写的，我要兼顾他们， B 就是在耶和华那里，然后 B1 是奉他的名， A1 最后一行他们要前行，所以这是相对称的，我要兼顾他们，他们要前行，在耶和华那里奉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真正就是在耶和华的名下面的民，人民是被神兼顾的，我们要一直不停的前进前进前进，不能够停止，因为我们有耶和华的带领，在前面引路，在后面他还看守，所以我们不能停顿，要一直往前进。所以这一节圣经成了这一章的一个中心，我们真是要记住我们的被救赎以后的身份和地位，存着感恩的心活在现今之中。
这个当但以理知道啊，被掳的时间七十年满的时候，他就祷告啊，这就像刚才同姊妹分享的第一点啊，春雨时候到了，哎，我们就开始祷告了哈，开始求雨了，这跟神配合，也是表达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和依靠哈。
大家的分享真的是很棒哈，我看到这个地方今天跟结合今天的牧师还有大家的分享的时候，然后我就刚好我就是发现这个就是非常很适合我们现在的这种光景哈。每一个圣经的章节，我发现就非常的能够应用到当时的光景，我们现在的光景。然后他说，当春雨的时候，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要向神求哈，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时机，因为春雨如果丰盛的话，出来的产物非常的多，在最重要的时刻，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好好的求。要不然一疏忽的时候，我们要靠神，一疏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这些祝福就一个一个的流掉了哈。所以是神使我们田园生长菜蔬，那我们跟神求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耕种的话，也是发现这个祝福就全部不见了哈。所以我们要靠神，而不是只靠自己，以为我们自己做了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祝福，要神人同工、哦、然后去求这些偶像，拜偶像，这些都是假的，因为我们所想所说的这些偶像呢，事实上是要偶像来听我们人的，偶像不灵我们就撇弃他。那在这个地方的教导就是我们是听神的，而不是像偶像一样听我们的，照我们来做。所以在这个地方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要靠自己，要靠神哈。所以这些偶像呢，就是人塑立出来的，要听人的，然后让所有的人也都听他的。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那种高提的这种自我的这种情况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就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就会让人这个偶像所做的事情会让人如羊流离，如无牧人，他们就会受苦哈、哦，就是没有人好照顾哈、哦，只有我们的神他会照顾我们哈、哦。然后当这些假牧人啊，这些欺骗这些群羊的时候，我们的神向这些假牧人发作哈、哦，惩罚那一些带头的这些人哈，然后只有我们的神他会注意我们，眷顾我们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当神眷顾的时候，他就使我们房角石也有了，就是基本的这个房角石，我们根基已经打定了，钉子就是让我们稳固的这些东西，神也提供了，还有征战该征战的神也给我们预备了哈。所以他说这些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就能够像勇士一样 来抵挡、哦、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 在建立教会，我们有的时候在、传福音、这个每一天的时刻里面，如果能够、从神那个地方支取力量的时候，他就会使我们能够像这个地方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你 就会发现就是说感到神同工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没有那么辛苦的在征战、哦、一会儿征战完了以后这个、就所做的就又不见了哈，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真的是 要靠神了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神给我们的应许，刚刚讲的说这么多的应许哈，他坚固我们，领我们归回哈，他开始 让这些、以色列人、流散到各个地方，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你到各个地方去，你也要在艰苦困难的中间，你要靠着神，你也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哦、所以、虽然辛苦、哦、这些 困苦，他会 把那些就像苦难来的时候，他会 扫掉洁净掉一些那些、罪恶就是只靠神的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扫清、哦、那我们靠着神的还能够坚立、哦、然后度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归，神会把我们再带回来，让我们看到这种欣欣向荣的这个家一样的，又把我们带回来、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思想到就是说我们以前这个在神差派我们出来在校园里面建立事工的时候，他的祝福啊，帮我们找到了好几个这个愿意奉献的这些神学生们去读神学去建造啊，怎么现在这种光景中间，连现在带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上了受洗班了以后他们还在那边犹豫到底要不要真正的去受洗，有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撒旦的作为很厉害，一直在那边搅扰、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靠神、哦、这些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的是是神自己感动他们才愿意再踏入这一条路、哦、因为太多的搅扰、哦、所以我们的神呢，今天讲的说不能够一时一刻的、哦、离开神、哦、像上个礼拜我中间有时候就说哎，有一点时间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逛那个网路、哦、一逛的话又被吸引走了，然后逛完了以后又出来的时候又觉得哎呀，又在浪费时间，结果睡眠也睡得不好，然后就觉得就说做了一些事情就好像很没有底气一样、哦、做什么事情就说一时一刻的不能够离开神、哦、有时候常常跟神亲近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力量非常就是很有那种力量、哦、然后但是一出去这样一回来了以后发现这个睡眠也不足，然后做什么事情果效又不好，就是困难重重的，所以我今天讲说我已经要我们要一生的俯伏敬拜在他的面前，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一时一刻的离开呀，一时一刻的离开了以后我们发现就是哎，我们的精力就又被消耗掉了，然后就不能够专注、哦、所以我们想到神的应许，这些应许呢真的是要我们一时每时每刻的跟神亲近，靠他得力量，那往日神这样祝福我们，今日呢光景感觉到就是说这种困难重重的时候，这方面也缺那方面也缺的时候，哎，我们就是再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靠自己，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后，然后一时就说哎，我就是一离开没有时时刻刻的盯住在神的身上， 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漏洞就一直出来，所以就短短的一个漏洞，我就短短的一个时间，虽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一时每时每刻的依靠神的这种带来的力量，跟我们这样一下子就远离了，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个力量，就发现很大的不同。所以哎呀，我们所说的一生要俯伏敬拜在神的面前，帮助我每天在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很快的再回来纠正，定睛在他的身上，是靠神得胜哈。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他们的儿女们，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大家都很快乐。然后我们的心是因为靠神而喜乐哈，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样子这个软弱的这种热心，乃是与神同工的热心哈。所以他这个地方也看到说人数必增加，神就会把这些爱神的人越来越增加，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走这个碰到挑战的时候，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过得去。所以在这个地方经过苦海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是这些困境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挑战，我们靠着他绝对可以通得过。其他的人呢，靠着自己的，靠着他们的假神的呢，都必枯干卑微灭没，但是我们的话得以坚固。所以我们一举一动随时随刻，我们都要定睛在神的身上。这个是我的祷告， 我们的提醒。因为这个撒旦太厉害了，他就是让我们就说哎呀没有关系啦，你其实这些这个选择世界上去那边逛一下也挺好的，但是去逛的时候是真的是要把神 的那种神的那种爱，神的福音要传出去，而不是逛在那边就流连在那边。所以这个每一个读经就是神在一直在提醒我们每一天要靠他得胜。
他所分享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啊，真的是这里讲的啊，每一件事情一举一动都要奉主的名啊，每一件事情上都来投靠他。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妮娜也上来了，感谢主啊。妮娜现在在上海在隔离期间啊。
大家好，那个何牧师好。不好意思哦，我刚才那个晨更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仔细的在听大家讲，我只是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我现在在上海情况很不好，所以一直在忙着各种一堆的事情。我不太想这个时候再bother大家，没关系，我就在听到了，听到这个信息。
好呀，对，你隔离期间呢会有很多的哈自己独处的时间，那你能够上来跟大家一起来读经一起祷告是非常好的哈。之前有两个姊妹啊，像红城她回国也是隔离14天，天天早晨，他们那里是晚上了哈，就跟我们一起读经祷告哈。Jennifer 那时候也是哈，回台湾的时候也是隔离14天哈，就来跟大家祷告，这个很关键的哈，有点像我们生命的这个一条线跟神连在一起哈。所以鼓励妮娜每天上来，而且这一段时间呢专心我们寻求主哈，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相信你是很需要的哈，很需要这个时候听到神的话语，把你的情况哪怕事情很难很大很多的事情哈，把它交托给神哈，这时候是你经历神的时间哈。所以我们要不要花一点时间为妮娜现在来祷告哈，那大家可以开口哈，请三位同工为妮娜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 Zoom 上面啊来相聚。主，你的应许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撇下我们，都不会离开我们，哪怕北国这些人啊被掳到天涯海角啊，世界的各个地方，但是呢你应许啊，你看顾他们，你会召聚他们啊，你会把他们再重新带回来啊。这个时候妮娜所面对的一切的处境你都是清楚的，你都是知道的，而且你应许我们说 让我们所经历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这个时候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主的应许，把妮娜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赐他心中的力量，心中的平安，让他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来专心的来仰望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这个避难所。你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主要让妮娜的信心来转向你，靠着你，就是来度过这一段的时间。你把他的爸爸，把他的家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同在显明在他的身上，显明在他的家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主啊，我们为妮娜祷告。主啊，她现在在回国的路上，主啊，求你与她同在，与她同行。主啊，我们特别为她的父亲祷告。主啊，那我们感谢你，你让上次牧师和她一起在祷告的时候，主啊，她已经愿意接受你，我们就为此来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愿意把她的所有的一切，她的灵魂，她的身体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拯救的主，你是大能的主。主啊，你一切在你的手中，我们就仰望你，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成全，求你真是恩待这个家，主啊，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特别把妮娜和他的妹妹也交在你的手中，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虽然困难，虽然有觉得难过，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有你的美意，我们就仰信心仰望在你身上，我们就有平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为妮娜祷告。主，你是他的好牧人，你会引领带领他前面的路。主，不管他遇见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困境，主，就像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的，主，你的应许并不落空。主，求你看顾妮娜，让她能够抓住你的应许，替你祷，为你祷告。主，求你保守她的心怀一念，在她面对家人，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要处理的时候，主，你加添她力量，主，你装备她，你让她在家人面前能够坚强的做你自己的见证。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